Hello， 大家好，我是 Bruno 老黑，我就是品牌，欢迎收听今天的当代的沟通艺术 Podcast。 我就问你，你到底会不会聊天？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被抱怨，就是跟你约吃饭，然后聊到一半，然后突然间觉得说，诶，好像对方展现出一点点的不悦，就是诶，当初不是你叫我出来吃饭的吗？为什么现在你那么不耐烦？或许就是因为你不会聊天，你话太多了 ,OK? 就是其实我们在讲沟通的艺术，其实很多人都会以为说，诶，沟通是不是就是很会说话，但是其实不是，有时候你很会说话滔滔不绝不代表你很会沟通，沟通其实是双向的。如果你话太多，其实有可能会被觉得是啰嗦啦，霸道啊，甚至是武断，就是不讨喜的意思啦。所以我们在讲沟通的时候要先去思考说，诶，你的这个沟通有没有双向，沟通其实是一种双向的艺术，它需要互动，有时候需要达成共识，甚至是有可能可以透过这个沟通互动解决问题，但是并不是一方一味的自以为是的自作聪明的想要解决问题，而是最近大家应该会常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情绪价值，就是诶，你怎么没有给人家情绪价值，有时候你可能太正经了，或者是太急于想要解决对方的问题而忽略了这个情绪，这个就会导致一个不太好的结果。我们常常会说，我记得前一阵子我有看这个王金平，就是所谓乔王，他有在讲沟通的时候，他也有强调一点，就是常常我们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先解决对方的情绪，情绪要被顾及到，然后才有可能去解决问题，但是情绪还是优先，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今天不管你是要去约会，第一次跟女生约会，或者是你第一次在工作上想要去跟客户互动，然后呢你非常的紧张，你可能就准备了口袋问题，准备了个十个问题，然后你到了对方面前，你就开始一个一个问题问对方，这个其实就比较不像是在沟通，而是比较像是在审问对方。我举个例子，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会提到这个，比如说你要跟女生约会，然后你就问她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然后对方就说，哦，臭豆腐，然后你就说，哦，那你最喜欢的饮料是什么，珍珠奶茶，哦，那你通常假日都会去哪里玩，就是虽然你很用心的想要了解对方，你有准备很多想要问对方的问题，而不是自己滔滔不绝的讲自己，但是对方就会觉得，诶，你好像只是急于把你的问题问完，但是你没有想要深入的了解我，那就不太像是沟通，或者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聊天。那好一点的聊天方式是，虽然你准备了十个问题，但是你要顺着问，什么叫做顺着问，当你第一个问题问对方，诶，你平常最喜欢吃的是什么，然后他说，哦，我其实超喜欢吃臭豆腐的，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马上转移话题去问对方那你喜欢喝什么，而是，哦，那你心目中你觉得最好吃的臭豆腐是哪一家，对方可能就会说，哦，因为平常我们在夜市看到都是油炸的，但是其实我最喜欢吃的是，有一次我去深坑吃到一个用蒸的臭豆腐，它非常的这个就是清爽，那味道不会太重，那我觉得那个蒸的臭豆腐真的让我印象深刻。你就说，哦，真的吗？哦，你喜欢深坑的蒸臭豆腐，我吃过另外一家也是蒸的臭豆腐也不错，不然我下次带你去，或者是你也可以说，哦，那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去深坑，深坑老街我也很久没去了，所以一是对方会觉得，哦，你有在听我说话，二是，诶，你也可以更深一层的了解，哦，臭豆腐只是个表面，那什么样的臭豆腐是辣的，是不辣的，是蒸的，是炸的，是水煮的，这些其实都会有所不一样，不然你就只听了一个表面，结果你就去买了炸臭豆腐给他，他就觉得，诶，其实也还好，然后你还满脸问号，觉得，哦，你不是喜欢吃臭豆腐吗，因为你没有深入的去顺着问去了解更多一点，当然不是就是问到对方觉得麻麻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的问题是，哦，真的吗，那你家哪一家，你家附近有什么臭豆腐好吃， 而对方可能就会觉得说，嗯，你在探讨我家附近，难不成你要跟踪我回去？你是在试着问我住哪里吗？这样听起来好像又有点怪怪的，就是跟踪狂哦，所以也要好好的小心的去模拟你到底要怎么问。那一样，如果你问对方说，诶，你平常休闲活动都假日不上班都在做什么，他说，哦，其实我蛮喜欢看电影的哦，那这个是一样，就是你也不能就是跳出来说，哈，电影哦，我觉得电影好花钱哦，这个是据点王吗？就是你不是应该说，哦，那你通常是去电影院看，还是你比较喜欢在家里看这个，就是 Netflix 啊，或者是用电脑看剧？哦，那对方可能就是说，哦，其实要看呢，如果今天是就是一般的文艺爱情片，我可能就在家里看，但是如果是像 Mission Impossible 这种大场面，那我觉得去电影院也不错。哦，这个时候你就当然可以顺着问说，哦，那你通常如果是出去外面看电影，你会比较喜欢去哪一家？我说，哦，我因为我住内湖，所以大直美丽华是我还蛮常去的地方。哦，或者是，诶，其实不一定，诶，看朋友约哪里，我没有指定。哦，或者是他对方也会说，嗯，但其实我为了省钱，我通常都会等这个下档了之后，我才会在 Netflix 或者是在 Disney Plus 上面看。哦，那你也会透过这样子的深入了解，知道，诶，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哦，可能他不太想花钱在这些东西身上。哦，或者是，诶，他其实还蛮喜欢，我之前就有遇到一个朋友，他说，诶，其实我去电影院看就只是为了吃他的爆米花，还有吃他的东西，因为那个氛围不一样。哦，就在家里爆的爆米花跟在这个电影院吃的爆米花就是不同，那我去就是为了吃那个爆米花，没有那个爆米花我就宁可不看。所以，诶，每一个人的个性跟特点都不一样。哦，但是一样，话说回来，重点就是你准备了这些问题只是为了要怕尴尬，没有错，但是你不应该急着像问卷表单一样把它全部问完，这个就不叫沟通。哦，那换个场景，我们在讲商务场景也其实也是一样。哦，如果你今天去这个客户那边，然后你客户想买车，然后你就问他，诶，你预算多少？你要多少人坐的车？你有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功能吗？哦，那问完了一圈就说，哦 ,OK, 那这个这台车最适合你。哦，但是有时候他回答的问题也不见得是真的他需要的，他可能是想要的。哦，我之前其实也分享过，我再重提一次，就是我之前在帮某汽车品牌在做教育训练的时候就有遇到过。我们在这个展示中心正在做教育训练，在做这个展示培训，刚好有客户走进来。然后呢，我们的业务就非常这个积极的跳出去，很雀跃的跳出去问他说，哦，请问你要买什么？结果对方就看着他说，哦，我要买九人座的车。结果他突然就愣了一下，就，啊，可是我们这里没有九人座的车，哦，那不好意思，拜拜，啊，就这样结束了。哦，然后他就很落寞的走回来，我就问他，诶，那客人呢？他说，嗯，他要买九人座的车，我们没有啊。我就赶快跑出去把那个客户稍微拦截一下，我就说，啊，不好意思，我们同事呢他有提到说你想买九人座的车啊，虽然我们现在这里没有，但是我想要多了解一下你的需求，这样子也可以回馈给公司嘛，或许以后我们可以就是去出新的款式啊等等的。我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五分钟，我稍微了解你的需求。他就说，哦，好啊。当然我们后来不止聊了五分钟了，可能聊了快两个小时。重点是我第一个问他的问题，我通常不会是你想买什么，而是你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 why 我非常的在意，所以当时我就问他说，诶，你为什么想要买九人座的车？是因为你就是常常载很多的人吗？结果他的回答是，哦，因为我们一家七口人啊，哦，所以如果我们要一起出去玩的话，那我只有他一个人会开车嘛，哦，所以不太可能开两台车，哦，所以他就觉得，嗯，那九人座的车才可以载得下所有的人加行李。我就说，哦 ,OK, 那我明白。那我第二个问题就问他，那你多久会全部的人一起出动去旅行？多久会一次？一年是多少次？他说，嗯，仔细想了一下，他说，嗯，大概两次吧，就是过年放假一次，然后暑假一次，这样。 那个时候我就看着他说哦 OK， 因为通常所有的业务就会开始一直狂介绍自己的产品，我的东西很棒啊什么的。结果我就看着他说嗯，其实坦白说你现在的车还能开吗？他说嗯，其实是该换了啦，但是还可以。我就跟他说那你要不要就先不要买车。嗯，他就非常的惊讶，嗯，为什么你不要买车？他说我就说因为你一年才出去两次哦，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可以介绍租车公司给你啊，你就是需要真的出远门的时候你再去租车就好了，你可以租九人座，你可以租什么样的车都可以，对不对？甚至你可以包车不要自己开，对不对？请司机开多好，对不对？你可以包一台九人座的车但是有司机，那你还可以自己休息哦，其实现在有很多种选项。他就非常惊讶，他觉得嗯，你身为一个业务竟然没有要卖你的车。我说首先因为我确实没有九人座的车，对，这是没办法的事。哦，然后我听了你的需求之后我觉得嗯，或许啦，如果我是你 不见得我会买一台车。除非你本来工作就要载很多的人或者是要载很多的货，对不对？但是你说也不是啊，哦，那其实不需要。哦，那就是第一个，我先把这个九人座的车变成是一个需要的时候再租车的选项。哦，那一方面也显示我的专业嘛，我很懂这个需求。哦，但是这个也是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才去引导他。哦，让他发现说诶，其实确实我一年也才两次，为什么花那个钱？而且九人座又贵，车身又重，又要油耗，又不好停车等等的，哦，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要平常才一个人开车上下班，载着这么重的车其实是还蛮耗油的。哦，所以我第一个是引导他去思考，我真的有需要九人座的车吗？哦，最终说不需要的也是他觉得嗯，好像不需要。哦，那我才跟他讲说，欸，那其实或许你可以租车。哦，然后我才开始慢慢去问他说，欸，那你现在的车开多久了？哦，他说，嗯，我其实已经开了十几年了。哦，那你现在这个车子有什么问题吗？我不是说啊那该换了，不是，而是问他说那你现在开这台车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哦，他说其实大部分还好，但偶尔就会突然间熄火啦。哦，或者是就是我觉得刹车有点松松的。哦，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开进来，我们保养厂也可以帮你看一下，平常有没有在保养。他说嗯，其实有啦，就是也没有真的很认真在保养，就是真的出问题了才会去车厂。我说哦，那你要不要，就是你最近又要出远门嘛，要不要我们先帮你看一看。哦，当然看完了之后师傅就会有一些建议嘛，就是要刹车片有一些问题啊 blah blah blah。哦，但是要不要换其实也还好，我也没有一定要逼他赶快去做维修，只是至少让他知道这些东西正在被消耗。哦，觉得有时候做保养就是你要知道或许这个东西还能用多久。有常常我自己去保养车子，那个师傅也跟我说，欸，这个电瓶开始这个蓄电力没有那么好咯，哦，只剩 70%。 哦，那我就衡量说嗯，可是最近这个手头有点紧哦，那还有 70%， OK， 那我只要稍微开车小心一点，我可能隔两个月我再来换。哦，但是我至少知道有可能即将电池会有什么问题。哦，不要真的卡在高速公路上会很尴尬。哦，那当然如果在聊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说诶，其实这个风险有点高，哦，而且出问题的频率好像越来越高，他自然而然就会回来问你更多的问题。哦，那当天我就想说，欸，既然你都来了，那你要不要也看看，就是因为你那车子也十几年了，我说其实现在的车啊有很多新的功能，哦，是很多正在开车的人不知道的，包含它有一些辅助驾驶功能啦，哦，还有这个甚至是，欸，你在高速公路上会帮你这个做那个偏移侦测，啊，不会让你跨到都估的时候不会让你不小心跑到别的车道被撞。哦，这些新的科技，不然我先跟你介绍一遍，至少你以后要买车的时候你有一个参考值。哦，你不一定要现在跟我买，你会发现很多很厉害的业务都会常常挂在口头上，你不一定要跟我买，但是我身为一个专业人士，我必须要让你知道这一些细节，这样子你以后跟别人买也不至于被骗，这是我的专业素养，不管你有没有跟我买我都应该有告知你的义务。哦，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业务都没有认真的很急的在卖你东西，而是希望可以 给你一个观念，让你之后出去不至于被骗。所以我觉得只要你秉持着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结果通常就不错。所以像刚刚说那个汽车的案例，因为我跟他介绍了一轮，他也觉得哇，原来现在这个车子有这么多新的功能，其实这些功能我工作上是还蛮需要的，而且可以减轻我的负担，那不如好像应该是时候换一台车。当然首先是因为我很认真的去了解他的需求，认真的去引导他，去慢慢的去问自己，不是我告诉他你车该换了，而是透过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让他慢慢去重视说，哦，确实我在开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状况，那可能是时候了。所以一样，就是如果一个我在这个双语杂志的黑框，我们的双语杂志的文章也有提到，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同事跑来跟你抱怨说，啊，这个老板多刁难他，然后他明明就已经熬夜在做报告了，他还要这个刁难他，说他这个报告不完整。这个时候你就千万不要给稿，不要自作聪明说，啊，你不然你报告拿来给我看，我帮你看看到底什么问题。他可能要的不是，你硬要去帮他找问题，他可能心里会觉得说，什么问题？是你自己脑子有问题吧？对，你有没有顾及？我现在是需要情绪价值的人，对，情绪价值很重要。所以其实你不需要急着跟他说，哎，来，我帮你看你的报告出什么问题，而是跟着他的情绪，处理他的情绪。你可以跟他说，哦，真的，你老板总是针对你哦。那为什么他老是针对你啊？他跟其他同事都不会这样吗？还是他有跟你说到底报告出什么问题？他才会跟人说，哪有，他每次讲的不清不楚。 OK， 没关系，就让他发泄。他这样，你跟着顺着他问，跟着他问，然后同理他，跟着他的情绪，其实往往也会有不同的结果。或许他抱怨着抱怨着，然后他就觉得OK， 发泄完了， OK， 没事，明天继续上班。或者是他发泄完了之后突然觉得说，不行，我真的太委屈了，我明天决定去递辞呈，对自己好一点。或许他边抱怨的时候发现说，其实跟他以前的主管也差不多，好像每个职场都差不多。那算了，没事，这个很正常，我应该自己调整自己的情绪。甚至他讲了之后他就觉得，不行，此地不宜久留。就是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啦。只是说我们的重点不是要讲心理医生，好像有点扯远了，但是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不能直接告诉你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只能一直不断的跟着你，引导你去自己发觉，是不是有一些小细节你忽略掉了，那就跟着他聊，让他发泄。不是我们告诉他该怎么做，而是跟着他的节奏处理他的情绪，慢慢聊。不要急着处理问题，可能他自己就会慢慢发现说，OK， 那我大概知道该怎么做了。OK， 所以其实像我说的，不用急于跳进去。你一定曾经有朋友跑来跟你抱怨他的男朋友女朋友劈腿怎么样怎么样，对他不好，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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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然后呢讲了老半天就觉得，哇，这个人好糟糕，然后你就建议他你赶快分手，这种人真的很烂。结果呢他隔天就和好了，然后还跟你一起出来吃饭，还要酸你说，你昨天还叫我分手，真的是糟糕，多尴尬，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不是你的人生，就不要急着去帮别人做决定。 OK， 重点是他好好的开心。 OK， nice。 所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啊，不见得一定要急于给对方答案，讲一大堆。有时候他们就只是需要被肯定，被认同，被鼓励，像我说的情绪价值嘛， right？ 所以像刚刚说的，好的业务，好的朋友，其实通常也不会急着跳出来把他的专业意见拿给你，而是就是陪伴你，让你开心，然后摸索，然后 anyway， 让你至少好好的 OK， 吃完这顿饭你至少回去可以好好睡个觉，发泄完了。这个其实才是我们有时候讲的沟通的艺术。不要急于说，急于问，而是顺着，有时候也要听，这个聆听的能力也非常重要。从听的过程当中去慢慢去思考，那我下一个问题应该怎么问，才可以顺着他，让他可以慢慢的去找出 他其实原本心里就知道的那条路、哦、他只是需要有一个人陪伴引导。好，希望你今天这个喜欢我们的内容、哦哦、所以下一次你可以稍微扪心自问一下，我到底会不会聊天 OK、哦、那你旁边的人如果遇到那种真的很不会聊的，你也可以把 这个 podcast 或者是我们的文章贴给他看一下 OK。 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拜拜。